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两天，媒体和民众的注意焦点啊，又转移到了这个就是关税战上了哈。因为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和美国的政府呢就已经宣布，说是原定在7月9号，就是今天的凌晨1点钟应生效的这个最后期限呢，现在又往后延了啊，延到了8月1号，推延了差不多3个星期。但是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发出了14封信函给14个不同的国家，告诉他们说8月1号美国单方面已经决定这些国家的关税的税率是多少了。所以呢，在这个就是延期的同时呢，又给一些国家施加了最后的压力啊，要求他们在8月1号之前要达成一个协议，和美国达成一个协议，如果想要争取更好的更低的这个贸易关税的话。那么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呢，是说川普推迟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实施的日期啊，主要是听从了财长贝森特还有其他几位经济顾问的劝告啊。因为这个贝森特就告诉川普说是他们正在和印度以及欧盟等几个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而且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如果要是就是礼拜三的凌晨，现在7月9号生效的话，那很可能就等于是没有达成一个具体的这个协议嘛。所以如果要是多给几天的话呢，有可能会达成协议，就不需要单方面的宣布这个税率了哈。于是看来这句话呢是川普听进去了，所以呢他就决定推迟3个星期的这个就是实施的时间哈，给这个谈判代表更多的时间。但同时呢，他也不放弃对其他国家施加的这个压力，希望在这个8月1号之前呢，有更多的国家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非常好玩哈，因为你刚才说的贝森特啊等等这些人的建议呢，他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一个私人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里面，川普呢通过电话和私下一个交谈跟这些人联系的。那媒体怎么会知道呢？你知道，就这个事情非常好玩，因为确实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个我觉得属于一种国家比较机密的东西了啊，就是谈论到关税的时候是不是延期等等，这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现在传出来了，可见这个贝森特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4月份的时候，4月2号确切的说，当川普宣布了一个所谓的解放日的时候，那不是全球的什么股市啊什么大乱嘛，对不对？
对，
就是当时就是这个贝森特。他跟川普说的，他说按了这个暂停键，咱们来停90天。但是这里面呢，其实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关税这个事情做文章，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就是川普他一直认为其他的国家在占美国的便宜。然后他说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消费市场，没错，美国人有钱，美国人愿意买东西，而且美国人不愿意存钱，等等原因使得美国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市场，所以在谈判中就掌握了主动权和筹码。你想，现在我们听到的关于关税的种种说法都是单方面的，啊，没有其他的国家先向美国扔过来，然后美国回应，或者是美国采取一个保守的姿态，都是单方面的。如果他手里没牌的话，啊，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资格做这件事情的话，这就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不可能。从这个逻辑上说呢，他敢这么说。同时，印度、欧盟，刚才你说的，他们来向美国提出一些让步来，这都已经说明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才敢单方面的设定关税。而且这个是10%还是40%还是145%，全都是美国这方面来自己来制定的。但是呢，因为此事发生啊也是比较突然，而且对这些国家来说呢确实是一个挺大的负担，所以这个谈判啊就进行的没有像川普想的那么顺利。 所以他有点沮丧啊。最近呢，他我们说这个势头比较强劲。首先，他那个大而美通过了，对不对？
对，
这个大而美，你别管是微弱的通过还是怎么通过，毕竟是通过了。哎，让美国的大公司啊，比如说高收入的人获益减税啊等等，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典型的共和党的治国的理念得以实施。然后他伊朗给炸得一塌糊涂，而且伊朗到现在为止也没看有什么能力来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说如果在贸易上再获得胜利的话，哇，我这是叫什么连下三城啊，你知道吗？
对，没错没错。同时最近在这个最高法院他好几个案子也都赢了嘛，所以呢这个对他来说国内是形势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啊。再加上谈判这件事情呢，他显然是低估了这个谈判一项协议双边的这个协议的复杂的程度啊。据有关部门，就是外贸部门的人士是说，要谈判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这个法律文本的话，这个需要至少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因为这个文本啊，法律的用词措辞啊，双方可以接受的话，要来来回回的这个文本进行不断的修改什么的。但是他显然在这方面呢准备不足啊，至少是心理准备不足。所以原来认定的是说，我从4月9号推迟到7月9号，留了90天时间，应该能谈成一些事情了吧？就没有想到这个呢，让川普相当恼火，就是基本上叫做一个真正的协议都没有谈出来。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尽管他说现在我们和英国谈了一个协议，和中国谈了一个协议，又和越南谈了个协议，但实际上这三个协议基本上都是叫做框架协议，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或者只有几条概括的这个几句话而已，几页纸而已，而不是一个几百页的这个法律文件。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让他比较就是比较恼火哈。其实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边呢，世界各国啊都试图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来避免损害这个双方的经济关系，至少是避免自己被课征比较高的关税。你比如说印尼，他提出来说增加购买340亿美元的美国农作物和燃料。泰国的做出的让步是降低自身的许多贸易壁垒，同时购买更多的美国制造的就波音的飞机了。日本呢也准备在未来的20年内呢购买更多的液化的天然气。但是显然这些让步呢并没有给谈判带来任何就是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或者是明显的有利于谈判的地方。于是你看在礼拜一这个川普在网上发布的14封信里边，当然主要是对这个亚洲国家，刚才我说的印尼啊、泰国呀、日本啊，也都是亚洲国家嘛。他在这个14封信当中，基本上就维持了解放日那天他公布的对等关税的税率啊，有的是稍微高1%-2%，有的是低1%-2%，有的是持平。基本上就说以上这些国家做出的让步，没有，显然是没有满足白宫对他们所做出让步的一个期待值吧。
嗯，对，所以这就是新的一轮贸易战呢又提出了。因为你刚才说的90天的推迟呢，当时川普有一句话叫做我来90天做成90项交易，也就是一天一个。但是告诉大家啊，这90天已经过了，做成的交易而且是框架的2个，还有88个没有呢。所以这个确实是你站在川普的角度，你确实觉得是非常的沮丧。之前就是昨天14，今天要发15到20封信，而且川普呢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有200个国家，我不可能开200次会议，所以只好用发信的这个方法。而且他在他的平台上也好，他在这个会议上发言也好，他都是说了，他说不要小看我发出的这一封一封的信，他说每一封信就是一张合约，就是一份协议啊。这个里面如果你收到这个信以后，你不光是不配合，反而你是有一个对等的或者提高了你的关税的话，那我将无情的予以报复，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是多少倍的加上去。但是反过来呢， 他又说了，如果你们收到这些信的国家愿意大幅度的降低对美国的商品和关税的一些阻拦的话，那么我们就仍然可以谈，说不定还可以把你的再降下来一点，但是我不喜欢的就是不动，就是这个事儿他没有往前走。同时在他今天的时候还说了，说把这个铜啊的价格或者说他的这个关税呢给增加到50%，把药品的关税狂提高了200%啊。当然对这个药品呢他是留了个红话，他说我最多给你1.5年的时间要把你那个药品的供应链做迁移，因为药品这个太复杂了，这个牵扯到的各种的原料啊，什么各个国家呀、啊、之类的，它有的时候一个药要涉及到几个国家，要经历过几个国家才能产生出来等等，他也知道这个不可能一封信下去马上就改变，所以给你1.5年的时间。但是哇，200%的关税的拦截，这个是一个极具惩罚性的啊一个数字。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就沿着这个思绪慢慢的展开啊，看一看他对于某一些具体的国家的措施和那些国家，尤其是他的盟友这些国家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以及对你我这样的普通的消费者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这个关税的问题呢，等于是一个大棒啊，一直举在这个手中，然后呢各国现在都是积极的设法看看能不能够减少自己被课的这个进口的关税，所以呢现在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其实在川普的心目当中呢 make a deal 啊，就是达成一个协议啊，对他来说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哈，几句话口头的承诺大概就可以，但实际上传统的这个贸易协议啊往往是厚达几百页的，谈判耗时长达2-3年的这样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可是呢川普和他的几个这个贸易代表啊基本上是经常用这个 deal 这个事情呢来把这个整个的贸易协议这个事情呢简单化啊。比如说他在上星期的时候就说和越南啊其实是一个握手的协议哈、啊、双方电话当中这个他和越南的这个总书记在电话当中达成了一些口头的承诺吧，握手的协议，然后他马上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就发表一个短文说我们达成协议了啊，这将是两国之间一项伟大的合作。越南产品要这个收20%的关税，如果要是转口通过越南进入到美国来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商品的话，征收40%。但是在这个之后呢，不管是美国也好，是越南也好，都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文本或者是具体的情况说明书来描述双方实际上达成协议的内容。你比如说6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贸易官员和中国在那个伦敦也是进行了这个谈判啊，先是在日内瓦了，然后到伦敦，然后他也说了双方达成了一个贸易协定，但实际上呢这只是一个叫做双方同意在未来的3个月双方休战，然后呢把这个就是双方在那个4月9号之后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税也好，报复措施也好呢都取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贸易的协定，而是双方的一个停战的协议而已。
咱们就英文这个字 deal 哈，就可以讲很多。你记得美国电视台有个节目叫 deal or no deal 吗？
no deal
对对，也是这个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英文字，广泛的很多场合下都可以使用。所以现在看来呢，道路呢还是比较漫长的啊，跟这些国家达成所谓的协议也好，或者是做成交易也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通过这一次再一次的开打的贸易战，我们对美国的老百姓的消费有了一些了解。比如说他在发出这个信的时候，其中给了塞尔维亚一个35%的 关税，这是相当高了。那我们生活中我们什么东西是塞尔维亚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对不对？给了泰国 36%， 给突尼斯 25%， 给 Laos 就是老挝或者叫辽国高达 40%。 是不是我们有些衣服是这儿来的呢？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们下面的这一些专业的人士，他就是研究给什么国家放什么样的税率，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孟加拉我知道有衣服是那儿生产的啊，印度尼西亚也是啊，泰国等等这些呢，你像缅甸给了个40%，然后南非给了30%，马来西亚给25%。南非顺便说一下，被征了30%啊，或者收到这封信以后，那真是手里一边读这个信一边在发抖啊，因为南非现在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呢，它的经济成长非常的缓慢，再加上它这个失业率呢又有点创新高的意思，所以这真的是雪上加霜啊。那但是没办法，因为这没有办法，因为你国家的问题你负责，你不能把你的利益侵害到我的利益之上，所以这个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的一个逻辑。而越南等一下我们再稍微的详细讲讲啊，现在先提一下，就是越南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就是一些中国的产品呢到那儿贴上标签，从那儿绕过来了，知道吧？这个事儿被川普他们的政府注意到了，所以绕到越南的那些就是40%。这个其实让越南也挺为难的。我们现在预告一下啊，等会儿我们说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里面不光是越南呢，就是他这封信涉及到所有的叫做转道的产品，就是这产品在你这儿转一下，贴个标签再进来的，都是另一个关税啊，这是一个情况也要注意。另外呢，不要忘了，之前美国的汽车对汽车、钢铁、铝啊什么这些，还有一些关税呢，对不对？这些呢又有被它给割出来的这种，当然它不是加上去啊，但是这些关税呢是美国认为是影响到它国家利益的，是它比较坚守的，就是刚才说的这几项。刚才一开始说到，今天又宣布要把铜的关税涨到50%，也是这个问题。因为铜呢，在美国的战略的意义上说非常重要，其实民用也一样。其实我们用的手机啊、我们的计算机啊、我们的汽车啊什么的，里面这个都是跟铜分不开的。而美国的铜呢，大部分来自于智利和加拿大，所以这一项又是针对智利和加拿大这方面的。反正我看今天早晨这个铜价又好像涨到了什么1968年以来有记录的最大的单日涨幅了，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面临的叫做千头万绪啊。我们现在就稍微捋一捋，先从它两个盟国重要的盟国开始，一个叫韩国，一个叫日本。
照理说日本呢，他可能也没有料到啊，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进行的是如此的不顺利。其实稍早的时候，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日本首相石破茂还专门访问了美国啊，在这个白宫呢，和川普总统一起举行会晤啊什么的，他并且承诺了要大幅的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啊，两位领导人谈到了美日关系的坚定承诺呀，双方之间是恨不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贸易伙伴和双边关系啊等等，是两国的这个基石啊等等，但是呢，在4月2号的时候啊，这个川普宣布对世界上一百多个贸易伙伴征收互惠关税，就是对等关税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日本一下子有点懵了。日本作为一个这个恨不得是和美国长期以来保持非常良好的这个贸易伙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要征收它24%的这个对等关税，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打击。但是呢，日本那个时候还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好好的跟美国沟通啊，来跟美国这个讲述一下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历史的渊源啊，我们历来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对美国的让步啊等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 deal 吧，好的结果。结果没有想到目前为止，我看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七轮谈判下来以后，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所以现在， 日本要准备迎接美日关系的一个新的转折，或者是一个新的时代了。
嗯，而且不要忘了，日本7月20号有一个选举啊，啊，
对，参议院的选举。
对，而现在呢，对日本的民调发现，超过半数的日本人是认为应该抵抗美国，就不能让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日本人手里有什么牌出没有啊，在这方面，因为什么呢？你看啊，去年美国从韩国进口了150辆轿车和轻卡车，
150万辆，
从日本进口了140万辆，这两个，一个150万，一个140万，是美国进口车的排第二和第三。那你马上说，那第一是谁啊？哎，第一是墨西哥。所以你看啊，美国的汽车要靠这三个国家大量的进口。可是你反过来想，你在日本的大街上，你看到多少美国的凯迪拉克呢？对不对？或者你能叫得出名字来的福特呀，或者什么的，这是一个吧。就是这方面，川普一直是公开的场合、私下场合一直是在抱怨，就是你们应该在这方面应该对等一下。当然这个问题其实稍微更复杂一点啊，就是为什么是日本人不买美国车，对不对？或者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其实川普之前也说过欧洲啊，他说欧洲人不开美国车什么之类的。那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事实啊，就是150万140万是这么日本和韩国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米。因为美国呢一直想把它的农业的一些产品到日本去，可是日本这个主要以米为主食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有一些保护啊，它对自己的种植水稻的人，所以这方面呢，它对美国的大米的进口也是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那么美国就认为，既然你要保护你的这些工业或者农业，那我也可以保护我的这些工业和农业啊，那只好用关税了。所以他日这个是不是上礼拜啊，川普还说呢，说日本呢被我们宠坏了啊，他还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汇，是我，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宠了。那就看吧，就看这个7月20号日本的选举以后，会当然可能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7月20号了哈。因为不要忘了，在13年以前，就是2012年，这个美国和韩国还有什么自由贸易协定呢，对不对？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就稍微回顾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之前有过这个贸易协定，关税几乎是零，双方为什么现在变走到了这一步，以及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日本啊、韩国啊，他们在什么地方处于不利的地位，以及现在他答应反过来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哪怕我不买你大米，我买你这个东西，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越南这个地方，因为它非常的独特。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啊，再次引起了关注啊，因为这个涉及到全美国全世界的这个美国的100多个贸易伙伴啊，这个关税呢都有所调整，而且都是几乎在增加。刚才说过了，日本的谈判呢一直没有什么结果。那么昨天啊、前天的时候呢，这个川普不是公布了14个国家的信函吗？其中也包括日本。日本的这个对等关税呢是25%。那么日本的首相石破茂表示说，这个是一个令人深感遗憾的这个决定啊，对美国来说。他说还是尽量的协调吧，看看能不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也明确说了，他说日本在有一些问题上是不会做出让步的。其实日本做过一些让步哈，日本就是说因为刚才说过了，稻米这个日本保护的比较严重一点，因为他们这个要保护自己的日本的农民嘛，所以对进口的稻米呢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关税的。这点川普不满意，
好像是700%，我记得好像。
对，这个川普一直说700%，但是呢，他有一个先是有一个免税的配额啊，这个配额满了以后就是700%了啊。日本说呢，这样吧，我可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做出让步？比如说，我多买你的能源产品，日本刚好也需要嘛。我多买你的国防设备， 你的军工生产的这些国防设备我也需要，这不是双赢的情况吗？甚至在谈判的时候，日本的首席谈判代表居然还戴上了这个 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这个都有点屈辱的这种感觉了。说我在谈判的时候我已经做出这么多的让步，做出这么多的姿态，你怎么还是就是一点让步都不肯呢？
对，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汽车的这个和汽车零件这个25%呢，确实对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和日本的经济来说造成重大的打击啊。
对，这个是很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日本的战略伙伴韩国和日本呢，于是他们就和其他的一些小国一样，脑子里就开始打另外一个算盘了。如果这个算盘是大家都打的话，实际上对美国不利，那就是叫做分流了，就不能把赌注压在美国这一个国家上面。所以他们悄悄的在跟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谈判呢，看看能不能来把自己的这种进出口的贸易呢叫做多边化。举一个小国啊，哈萨克斯坦，比如举这个国家为例，他被征了25%。那么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这不是刚见过习近平吗？而且两人见面以后说了这样的话，说我们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这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慢慢的摆脱美国。不过这个背后啊，都是有各自的小算盘。你就拿这个哈萨克斯坦来说，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其他的这些国家，什么马来西亚，就是包括缅甸，你就说哈，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有一个痛苦，就是因为中国的产品太便宜，而像洪水一样进到他们这些国家以后呢，确实是让自己国家的民众能够在消费方面有一些好处，但是与此同时也杀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呀，他的这方面的消费方面的产品
无法竞争嘛，等于
这没办法竞争。也就是说你现在摆脱了美国，你未来有一天可能就要看中国的脸色。因为在这方面当然现在没有明显的什么矛盾，但是有一天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万一也向美国单方面制定关税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一个麻烦。所以你看哈，这么一个关税的背后有很多的头绪。美国自己本身其实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关税的使用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好处，这已是巨大的争议的哈。包括接下来对通货膨胀啊，对消费者他们的购物的能力啊等等的影响，这是有争议的。而那些被美国征收关税的国家呢，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就是他们如何面对自己国家的选民，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而且呢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分析是说，关税尽管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额外的收入啊，你比如说原来很低的关税现在变高了，那这个关税是美国政府收的，它财政支出就财政的收入就增加了，贴补一下大而美法案的这个漏洞。但是问题是你想没想过，如果你提高了关税的话，那来的进口的产品也减少了呢？如果减少的数额比较大的话，那么不是也推高了美国国内的商品的价格，同时也给其他的这些国家，原来依赖美国的这些国家，他们多元化，把商品卖到中国呀，卖到欧洲啊，卖到其他世界其他地方去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对美国长期以来的利益是不是有利呢？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再进行分析哈。所以呢，这个具体的后续的这个影响啊，说实话是比较大的。刚才说过了，韩国其实也是受到挺大的冲击的啊。这个韩国呢，其实原来啊，他们都和美国已经有过一个叫做贸易协定，这个好像13年前谈成的一个贸易协定吧，
就零关
贸易协定
零关税嘛，
就是双方之间的零关税。那么而且呢，其实当时在谈的时候呢，这个韩国方面也试图做出一些让步来，比如说他已经答应了，说这样吧，我可不可以帮你造船啊，美国不是那个川普一直在说我们要把船 不能依靠中国了，我们要自己把造船业拉回美国，然后有一些船交给盟友去造。那盟友就是日本、韩国，那个韩国说行，我帮你造军舰，你的军舰维修也在我这儿，我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但是似乎这样的让步，这样的妥协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韩国还说了，我买你牛肉，我买你、
啊、
我买你猪肉，我买你的医疗器材。我们知道美国的医疗器材呢是非常先进的啊，同时我买你波音的飞机等等。咱是不懂啊，因为这是2012年左右吧谈的，这个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而且后来当川普在那个第一任内的时候也认了这个东西啊，也对这个叫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有一个也算是认可吧啊，当时就是在第一届的时候他任总统的时候也是认了。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让美国跟韩国之间达成这个协议，以及现在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啊，让美国对他的这个战略盟友采取这个态度。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韩国现在这不是刚选出李在明吧，是吧？刚选出他来，结果他现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这个事情呢对韩国的影响非常大，原因是这样的，其实整个的我们亚洲的经济都是一个，有经济学家这么概括，是为西方提供供应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经济，就是我生产东西给你，这个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啊，就我生产东西提供给你，整个的亚洲的经济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把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拆开，我们把整个的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它的关税呢是多少呢？因为一会儿有40，一会儿有20，一会儿有什么多少的，它的关税现在算出来差不多是平均的啊27%。那27%是什么概念呢？这个27%曝光是4.8%，你想吧，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涨幅。好，那么最后一节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越南的一个比较独特的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棒呢现在已经开始挥舞起来了哈。那么越南呢是在礼拜三的时候，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和美国宣布说是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贸易协议啊。这个主要是这个川普总统自己在社群媒体当中宣布的哈。那么这个公布的细节虽然不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越南的商品出口到美国来呢是面临20%的对等关税，另外一部分呢是转口贸易啊，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到了越南以后贴上标签什么然后转口出来了运到美国来，那这个呢是40%的关税啊，加了一倍。那么这个惩罚性的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谁呢？是中国。所以越南这个国家呢就等于变成了一个就是象征性的一个这么一个协议啊，因为在美国和亚洲的一些尤其是亚洲国家的谈判当中，关税谈判当中呢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你们想继续把商品进口到美国同时获得比较低的关税的话，我们需要看到你们逐渐地和中国实现战略性的脱钩。
这个是已经不是再隐瞒的了啊，不管是从政治从经济还是军事的角度呢，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啊，我们看到的内部的或者是被泄露出来的或者是公开的种种的我们都已经知道啊，就是这两个大国的对抗啊已经踏上了几乎是不归路。因为现在呢中国的经济的实力的发展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刚才讲过啊，一带一路也好，或者是后来的大量的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以及跟这些国家的签的各种各样的在新闻上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协议啊等等，都是在做某种铺垫。而这些铺垫呢慢慢的让美国感到了脊梁 后面有点冷，他们觉得这里面比较有威胁，所以关税这个呢，给了美国首先一个机会，就是不光是越南，什么印度尼西亚、泰国都一样啊，他们都收到这样的一个通知，在那信里面都说了，如果你被我发现这个里面有转口的这个情况的话，你没报或者是采取的一些什么躲避的这个措施的话，那么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当然他在协议中他是这么说，他是说第三国，他不是说只是中国啊，其他的国家绕道可以没有啊，他说的是第三国，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指的就是中国，因为最多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国。咱们之前说过的什么绕到越南了，绕到墨西哥呀、啊、什么的，不是都是这样的吗？就是说你对我的关税高，对他的关税低，那我就把东西运到那儿去，从那儿远转运过来。当然之前我忘了是哪一期节目，我也跟大家也讲过，其实这个事儿有都说不太清楚的，就是一个产品它这部这部分是这儿生产的，那部分是那儿生产的，你知道它有的时候很难说。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产品它不是从中国运到越南，在越南盖了个标签或者重新贴一下，或者干脆没贴，到越南就直接再贴标签出来的话，这是一个情况。那假如我这个工厂就开在越南呢，我这个东西不管是什么就是在越南生产的，里面干活的都是越南的劳工，解决了越南的失业，交的税也交给越南了，然后我把这个产品从越南运到美国，这算不算就是这个工厂的投资是中国的啊？是从中国大陆的浙江啊，是从哪儿得的，这个算不算呢？然后我这个产品当中有一个部件是印度尼西亚的或者从哪儿，我就是随便那么举例子了，这个怎么算呢？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几百页的贸易协定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对，这个东西说实话，如果要是查起来的话，美国的海关也好，美国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贸易代表也好，他们怎么查法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困难啊。这个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的这个零部件在越南组装，然后越南设厂、越南出口的，这怎么算法啊？所以呢，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谈。现在的这个不说了吗？这个川普跟那个越共的总书记苏林只是电话上达成一个口头的协议而已，实际上具体的东西都还没有谈妥呢啊，具体怎么执行确实也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美国是想要孤立中国，要把中国从全球的生产链当中踢出去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让尤其是亚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就面临一个叫做选边站的困境了。
没
错，对吧？他要么就是美国的市场也很重要，但是中国又是他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现在是最大的贸易国呀，出口的商品是全世界最多的，它是全球140几个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呢。同时逐渐的它也开始就是进行一些外边的直接投资，所以这个对其他的国家，尤其对亚洲的一些国家来说也很重要。它这个国家它也不愿意为了美国而失去中国这个市场或者中国的投资，所以这个就非常困难了。而且中国的政府商务部也好，这个贸易对外贸易部也好，他们也已经明确表示了，说是正在对美国和越南达成的贸易协议展开评估，而且明确表示了，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手段达成交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中国将会予以反制啊，也就是说我也制裁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小国的处境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微妙了。
对，而且不光如此啊，中国呢，其实中国自己也有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吧，对不对？中国现在的经济也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中国政府呢是大量的对一些工厂啊什么之类的予以政府的这种补贴啊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中国的产品更多的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因为我这个背后有政府撑着呢嘛，我政府给你补贴，所以你不用担心亏的问题。可是这样的话呢，就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政府的补贴，就把这个问题输入到刚才说的包括哈萨克斯坦等等这些的国家，越南也一样，就是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自己的民族的工业呢又挤压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这些，他现在面临的这个关税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出一个通知说，好的，美国我配合你，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自查还不行吗？我来自查我的产品当中哪一些不是我这生产的啊，我自己呢先把这一关给把好了，再看在我的这个努力的方面，是不是你也考虑把我的关税给降一点。